听讲解圣经啊，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这里圣经上用这个又是在这里强调，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可以做，而是说在那样子的一个危险，甚至神界的允诺已经发出来洪水要来的这个信息跟警告的时候，人不管，人在这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然后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在昨天晚上我们在第三组又读到这一段圣经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弟兄姊妹注意到，他们不仅仅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他们是在不知不觉的里面面临的审判啊。讲到那个世代已经是失去的感觉，麻木不仁啊，那个不知不觉的里面，就是每一天在那里过生活，一天又一天，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是沉沦于整个世界的享受，或者就是习惯于那个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的那种生活，但是却对神的警告，对于审判降临啊，对于主要再来不配而谦虚。弟兄姊妹，我们昨天正好读帖撒罗尼迦，我觉得跟这段圣经是非常的配啊，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好，底下我们讲到神要来审判的时候，神叫挪亚造方舟啊。这里讲到神的恢复，第三个借着挪亚啊，在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世代，我们怎么样子被神保全啊？我们面对那个将来要来的审判，我们怎么样子得以逃脱啊？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基督是我们的拯救，基督就是我们的方舟啊。那个方舟跟旧约里面的约柜正好是同一个字啊，讲到这是我们唯一这个我们该躲的地方，躲在基督的里面。在我们看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啊，弟兄姊妹，我虽然知道这个可能讲的东西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就像我说的，我们如果有机会再来读创世纪的话，恐怕已经是十年后了啊，所以我把这些相关的经文给弟兄姊妹，将来大家有机会再去听录音带或是自己看自己的笔记啊，可以对圣经比较多熟一点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十节，那就是第三章 I'm sorry 第三章二十节，彼得前书啊，就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请弟兄姊妹注意啊，当初借着方舟啊，当初进了方舟而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而在这里讲到，现在我们是借着谁得救？借着耶稣基督的救啊。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我们在新约里面的意思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方舟的里面，我们脱离了神的审判。那特别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它是全地都被淹没啊。那在第六章这边，我们特别注意到十九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讲到地上你没有任何的凭借，在基督以外你没有任何的凭借可以让你去逃避神的审判，你有再好的行为，躲到有一天 这个水还是要把你盖过去，天上最高的山，这个审判都要越过去。人在神面前没有一行，连一个行善的也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可以找到任何的凭借，除了基督以外，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你在方舟里面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是在方舟外面，你是不是要换袋子一下？这刚才讲的是在方舟的外面，你没有任何的凭借可以让你逃避这个审判。那我们现在讲到在方舟里面，方舟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不管水多高，方舟永远比它高，方舟 always on top of it。 弟兄姊妹，就讲到基督给我们的救赎，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赦免大过我们一切最深的罪愆。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罪主，我们失败，我们跌倒，当我们悔改转向主，接受基督，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一生的失败，再大的失败，洪水再高再厉害，方舟永远比它还要高。所以今天的 key point 在于我们在方舟里还是在方舟外，非常非常关键啊！这不仅仅使得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得救的地位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观的生活里面，从这个地上经过，整个地上也像洪水一样。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是住在基督里呢，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整个世界的潮流洪水能为漫过我身啊！好，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想我们在十分钟内应该会讲完啊，请弟兄姊妹加油。十一章啊，因为我今天是补了上次没讲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稍微长一点。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请读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请弟兄姊妹注意到，挪亚因着信啊，当神指示他未见的事的时候，他里面就敬畏神，而且他就顺服神。他预备了一只方舟，他不仅仅让自己得救，他也让他的全家得救。这是讲到洪水审判前挪亚所做的事情啊。他因着信心，他在这里预备方舟。那当洪水降临的时候，圣经上主耶稣不对，六章十三节，神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啊，神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凭着血气活的啊，凭着自己活的，想要靠自己的义行啊，觉得就不错的啊啊，那一天尽头都会来到。讲到地上不肯信主的人拍拍胸脯说，我这一辈子凭着良心行事啊，那早晚有一天他的尽头都要来到。那同样我们信了主的人，如果今天还要再凭着自己的力量在这里讨神喜悦，你所有的血气所有的力量有一天尽头也都要来到，神通通除掉，通通不要。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到，有一天火要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如果我们在血气里面所做的草木和血通通烧掉，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做的金银宝石通通保留。好，经得起神最后的审判，经得起神最后的分别。好，神一分就分出什么是主，什么不是主。也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凡有血气的尽头早晚会来到。 好，那洪水以后他们就出来啊，整个方舟从进方舟到出方舟有没有人算过多少天啊？然后这边画了一条线啊，他这个很少一起讲的这么清楚的啊。然后二月十号进去，六百岁的时候进去，然后二月十七号开始下雨，然后下了四十天，然后水是一百五十天退，你就慢慢去画那个 time chart， 画画画画到最后，通通从他进去，他进去二月十号进去，最后出来的时候六百零一岁啊，二月二十七号出来，一共过了三百七十七天，在方舟里面的生活。好。他出方舟的过程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这个 因为这样讲可能太细了啊，一只乌鸦三只鸽子，这个到底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就不讲了。那以上我们讲到他出来以后，这个罗亚就逐了坛，在神的面前献祭，而这个馨香之气让神的心得到满足，然后神就立约说从此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神就跟他立了一个约。那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跟个人立的约圣经上有很多像亚当是第一个神跟他个人立的约这个圣经的根据，我想我们有时间去读了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七节，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这是亚当被约表示神跟他立过约，是亚当被约但是第一个完整的约就是包括了基督，包括了圣灵，包括了这个产业，包括了后裔，包括了国度，那个一个完整的约，神是跟谁立的？亚伯拉罕，对神是跟亚伯拉罕立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当是旧造主类的元首那基督是新造主类的元首，而亚伯拉罕他是蒙召主类的约，这个祖先他是被神召出来，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所以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好吧，以赛亚书54章，告诉我要停了以赛亚书54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来读。我离弃你不过见时，就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就是前面说的在我好像罗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罗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在这里跟我们立约的时候，立罗亚的约，神心中的意念我们从以赛亚书可以读得出来神的愤怒是真实的，神的怒气是顷刻之间但是神却用永远的慈爱爱我们。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开，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神说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你。神的心向我们在这里显明神虽然用洪水审判的那个世代，因为那个世代简直是堕落到极处让神心中痛苦，让神后悔，但是神整个的意念仍然是爱仍然是爱。好，那底下的那个其他不说了这个细节也不讲了。那迦南受咒诅的这件事情，我想我们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对属灵或者对我们肉身的权柄权备，他们不管有任何的这个羞辱失败被暴露出来，那我们决定不去宣扬，决定不去暴露，决定不去嘲弄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神给我们设立的权柄，在肉身里面有我们的父母亲，在地上在属灵上神有给我们的个人的权柄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习尊重他们失败他有他的主，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决定不成为宣扬他失败去暴露他失败的那个人，我们应该为他祷告所以这个韩的后代跟迦南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受了咒诅他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我们要学的就是在属灵上，如果说你就算你没有度量去为他祷告或者你没有度量去帮助他遮羞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去破坏，不去去成为宣扬的人那因为这件事情上会得罪神也会得罪人那我们怎么知道得罪人呢？当罗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这个咒诅是罗亚讲出来的，而神昂了他这个审判这个处罚是从罗亚来的，但是神却昂了的这个咒诅所以韩的后裔迦南的后裔他们是受了很多的苦头好，那他们的后代跟这个 十一章我就留到下一次讲好了。他们的后代闪、韩、雅弗的后裔基本上就是今天分布到世界各地的啊。那闪的后代特别讲到希伯来族的祖先跟我们亚洲这一代的是闪的后裔啊。那韩的后裔比方是迦南地的那几个，然后跟非洲的啊，就是他们的后裔。那雅弗比方是往欧洲去，那后来也成为美洲，就是欧美这一个系列的比方是雅弗的后代。那你发现圣经上前界的挪亚所说的话都非常非常的清楚而应验啊。那迦南做闪的奴仆，然后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然后迦南做他的奴仆。我想我们去读整个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啊，我们几乎都可以印证神的这个判语啊。那最后我们在讲挪亚这个人的时候啊，我愿意提一件事情啊。那圣经上讲到挪亚，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榜样，例如他信而信佛，对不对？神跟他讲他的信，他就开始预备方舟啊。然后他是一个敬，他敬畏神，神怎么说他怎么信。他知道洪水要来，他就赶快去预备。你要知道那个方舟大到一个地步啊，它是165公尺长，有人说等于现在这个足球场一个半，165公尺长啊，这么大的一个方舟，那个时候的技术要花造功夫，要花几十年的功夫，有人说他大概花了几十年功夫才造得出来啊。但别人在嘲笑他。天气好好的，你在那里造方舟干嘛？好，在地上又不是在海边，你是造个舟干什么？所有人可能在那里嘲笑他，但是挪亚在这里一面受羞辱，他一面传审判要来的信息。圣经上对挪亚的这个夸奖，神不仅仅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世代是个完全人。那么圣经到了彼得后书的时候，2章5节告诉我们，挪亚是传义道的人。换句话说，挪亚不仅仅神说他是一个义人，他的所事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他所做的他传义道。大家知道这个 difference， 他不仅仅是义人，他传义道，他不仅仅传义道，他也是一个义人，里外都一样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所以当他在那里造方舟的时候，别人嘲笑他，他在这个时候传义道，他就告诉别人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宽容，而且神为人预备的一个方舟要人进去，但是到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进去啊，那这是非常可惜的。然后他自己圣经上讲到特别与神同行，不仅仅讲到陨落，也讲到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好，我想这些细节我们可以读出很多啊，这个挪亚身上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想我就先停在这边，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好不好？因为今天时间过得比较多，今天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张子珊，这个是可能有人这么说，那我们也不知道哈。我想也是 possible，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没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再唱一次578首？因为578首。今天我们讲的三个主角他都提到了啊。578首啊，他在这里讲到与神同行真荣耀无比。他第一个他讲到因为主血的救赎，讲到亚伯啊。今天我们可以亲近神，是因为羔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被杀。底下讲到与神同行，而第二节呢的第三行，他说何等荣耀住在主里面啊，这是挪亚告诉我们的啊，要住在方舟里面，住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脱离神洪水的审判，也脱离这个世界啊潮流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伤害，让我们得以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三种的生活都是我们需要的啊，存着谦卑的心，感恩的心，我们接受羔羊宝血的救赎，我们与神同行，然后我们住在基督里。好，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开始唱。好，弟兄姊妹们早。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来到第三讲。其实创世纪是一本太丰富的一卷书啊，其实啊，它的每一章都足够让我们可以讲一堂课啊，所以我想我们把它浓缩成为7堂课，实在是非常精简又精简的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这边读完呢我们创世纪就可以了 我不过就是把中间最精华的或是我们最应该知道的最宝贵的我们先交通，那么让弟兄姊妹我们至少有一个根本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的去挖掘，继续的去享受啊！因为创世纪实在是太丰富的一卷书啊。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来看亚伯拉罕啊。那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神造人荣耀的目的啊，神在人身上神造人的那个价值啊，人受造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讲到人在神面前因为犯罪失败而堕落，偏离了这个啊。那么开始讲到神的恢复。那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神的恢复，特别是重在个人的恢复啊，就是在每一次在历史上，在神百姓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同样的故事，就是当神的百姓或者整个世界在神面前失败堕落的时候，神永远在这里呼召一般得胜者啊，就是他们特别看见了神的心意，而站在神的这一边。然后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同样的原则啊，就是每一次当神的百姓失败或者整个世界背叛的时候，神永远在这里找到一般的人，而这一般的人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见证继续的持续下去。所以有一条线，你可以从起初神造人一直到主再来，可以把它拉起来啊。那这一条线叫做得胜者的线啊，他们一路上神在这里得到一般的人。等你读到神国度百姓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更是可以读到这些历史啊。啊，失败的时候神呼召得胜者，得胜者把国家带得归向神啊。那过一阵子他们又软弱，神再得到一般人，所以这一条线一直没有断过啊。所以前面讲到神的恢复的时候，神是先在这里得到了一些少数的个人啊，像我们读的以挪士，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读到亚伯啊，他是这一个有启示啊，有血的一个侍奉啊，他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侍奉的人；读到以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读到挪亚啊，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然后住在基督里啊，让基督成为他的这个方舟，成为他的保护啊。所以一路上我们发现神在这里得到一些得胜的个人啊。但是从现在开始，从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就发现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局面里面。这是圣经上第一次神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要得到的不是少数的个人，他所要得到的乃是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最终是一个国度。这是神心中一个伟大的计划，在十二章那么清楚地显明出来。所以所有的读解经学者啊，去分创世纪决定是从十二章做分界线，第一章到十一章是一大段，从十二章开始，这是整个以色列选民他们国度的历史，他们的开始。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啊，这是蒙召族类的开始啊。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亚伯拉罕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虽然今天在地上，这个阿拉伯人回教徒跟犹太人打得稀里哗啦的啊，但是他们都尊亚伯拉罕为父。那这一章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那么在属灵的历史上那更是重要的一章啊。十二章是一个重要的啊一个 turning point， 从整个从神起初到人类一直到亚伯拉罕，将近两千年的时间，神中间不过得了一些少数的得胜者啊，把这一条线拉下来，一直拉到十一章，我们就发现这条线就拉到亚伯兰的身上，就是亚伯拉罕被神改名字以前啊。那么神呼召亚伯拉罕，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只是看他这一个人，在我们看他这个人以前，我们必须要讲到神是借着这个人开始，神要得到一个族类，神要得到一个国，而至终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一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就是所有在信心以信心为本的这些人，那将来不仅仅是在一个国的里面，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圣城新耶路撒冷要出现啊，那他们都跟这座城，这座有根基的城发生的关系。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他说亚伯拉罕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 ，the city with foundation， 他说是神所亲自经营建造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啊，亚伯拉罕的身上开始，我们就更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他不是只是得到一两个得胜者。神是要得到一个国度，得到一座城，得到一个族类，这是一个团体的见证啊。所以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也要在这件事情上非常非常的在乎啊。就是 个人属灵生命的追求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都应该跟这个神永远最重要最忠心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如果我们真有这种身体跟团体的看见的时候，你关起门来一个人在家，你在干什么都决定影响这个身体，影响这个团体，影响这个见证。所以如果我们真看见的话，我们在家里面没有人看见我们，我们爱神，我们亲近神，我们追求神，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跟身体的祝福发生绝对的关系。我关起门来想没有人看见我，我就放纵，我就随便，我想我不该想的，我做我不敢见人的事情，弟兄姊妹，就绝对伤害这个身体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再以自己觉得说，哎呀，某某人得胜就好了，我跟他不能比啊。我是软弱的人，弟兄姊妹，这种的观念要拿开来。是的，我们谦卑，我们觉得我们不行，但是我们从来不可以认为说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现在我们是跟整个身体发生关系，所以到了新约，这个真理就更清楚了，对不对？保罗说，一个肢体受苦，全身一同受苦。上次我忘了是谁讲的这 Caroline 他的指头受了伤，对不对？他就觉得整个人都不方便，打字也不方便，洗碗也不方便，做任何事情都不方便，连抓痒都不方便。好，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肢体受了苦，全身跟着苦，对不对？而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一同快乐。这是神心中要让我们看见的，神得着的，神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见证啊。同样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只是在跟你追求个人的属灵。我们属灵是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属灵，神太宝贵这个。但是当我们属灵，我们在主的面前生命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的这个丰富是为了身体的，我们也要把这个丰富能够带给身体。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带领那些福音朋友，带领出信的，不是只要他说哎我愿意受洗了我们就觉得从此了了放到一边去。 No， 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至终要把它带到身体的里面来，我们要把它带到侍奉的里面来，带到整个团体，整个这个见证的里面来。好，所以不是只是他个人得救了，他的软弱过去了就好了，一定要让他认识什么叫做身体。我们今天被神放在一个身体，放在一个国度，放在一座城的里面，任何一个受亏损，全部人受亏损，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啊。那么从亚伯拉罕开始，神的那个意念，整个国度的意念开始向亚伯拉罕开始。所以圣经上啊，好几次讲到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讲到这三个弟兄姊妹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圣经上每一次讲到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弟兄姊妹，这三个人是我们底下一连串要去看的三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要命的重要啊！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特殊的一份的工作，他们讲到我们特殊一份属灵的经历，他们每一个人身上讲到一个特殊属灵的法则，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必须有的经历，而且必须学会的属灵的法则。同样的也是整个国度建造或是教会建造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这圣经上不是只讲亚伯拉罕的神，圣经上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只讲亚伯拉罕的神的话，那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那如果是讲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那以扫也是以撒的后裔。在圣经上讲的时候，就必须三个一起讲，因为这三个人的经历，这三个人的见证，这三个人神在他身上特别属灵给我们的开启，弟兄姊妹是一个整套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我们需要来看的啊。那我们特别在总结的时候，我一起会再回头讲这三个这之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在这里我把它写的题目叫做信心的祖宗啊。那弟兄姊妹，一切属灵事物的开始从信心开始，但是在我们讲人的信心有用之前，我们必须先在这里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先要看见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身上让我们看见一切所有的，不管是属灵的祝福、神的恩典或者神的工作，都是从神、从父发起的，这是亚伯拉罕的身上要让我们看见的。讲到神、讲到父，是一切祝福和一切神旨意、一切神工作的那个源头。神不发起，人不可能得到什么； 神如果不祝福人，人不可能得到什么啊。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是一切万有的来源。然后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啊，他听见了父说什么他才能说什么。所以主耶稣他都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啊，他讲到一切的圣功，一切属灵的事物上，如果不是父先动先做，连主耶稣都不做。所以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啊，到了第五章，主耶稣到了第四大池子旁边，有那么多人生病的人等在那里，对不对？他们每一年就在等那个天使搅动水，看谁先下去，下去的病就得医治啊。然后后来有一个38年的瘫痪啊，他每一次想下去的时候，别人都比他先下去啊。所以那天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啊，他说要，对不对？耶稣就叫他起来，然后拿着那个褥子就走了。你就发现那么多的病人，主耶稣只医治他。不是主耶稣没有能力医治别人，而是父没有动，子就不动。父只叫他医治这一个，主耶稣就医治这一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要讲信心的主宗，讲信心的功效之前，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件事情：信心所以有功效，是因为立在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上。神如果不说话，神如果不给应许，神如果不施怜悯，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主的面前得到这一切。这父是一切的发起，是一切的源头。那不仅仅是讲到那个生命跟祝福方面，也讲到一切属灵的侍奉跟工作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任何的侍奉，弟兄姊妹，不是我觉得说我这样子做会对教会好，我就去做了，或者我觉得那样子一定可以帮助神，我就去做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问的还不是那个结果，是问那个源头。那个源头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我们自己来的？记不记得夏甲的出现就是因为莎拉要帮助亚伯拉罕啊，因此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像莎拉这种度量，对不对？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后裔，生了老半天都生不出来，他就说那你就把我的使女拿去当妾好了。好，我们在座的当神也不叫我们现在的人有两个妻子，对不对？他这个度量，他说那你就把我的这个使女拿去当妾好了，生了孩子，对不对？这是人的方法。生完以后莎拉就吃醋了对不对？就开始生气了，要把他赶出去啊！从人开始，从人反应啊，从人的方法来处理，来收拾结果啊！弟兄姊妹，那个结果到今天啊，几千年来这个结果还在啊！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打个不完，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不是说我的出发点是不是好心啊，我是不是想帮助神的旨意，而是问题是说这个源头到底从哪里来？那在神家，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我父亲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讲到使徒行传13章啊，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五位弟兄们跪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然后神说要做什么。弟兄姊妹，一切的事情是圣灵在这里做，圣灵在这里发起，圣灵在这里运行，神在这里带领我们，那个源头最重要。不是光只是凭着外面的东西去分辨啊，去要求，而是从神的那个源头开始啊。所以好，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件认识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让我们从神的这一面知道神是父啊。那从亚伯拉罕的这一面呢，我们怎么样子跟神已经发起的，或者神已经要做的这个祝福发生关系呢？到底那个桥是什么？那个 bridge 到底是什么？神如果愿意赐福，神愿意工作，那么怎么样子能够在人的身上产生，能够经历这个祝福，或者让这个工作能够被实现出来？弟兄姊妹，那一条桥就叫做信心啊，叫做信心。这信心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当神真应许了，当神真显明他心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承受多少，我们能够实现多少，我们能够享受多少，决定跟我们的信心发生的关系。信心叫我们把天窗打开来，信心让我们把天带到地上，信心叫我们敬畏神所说的一切的话，信心叫我们与神同行，而信心叫我们经历神一切的应许，信心让我们面对一切最可怕的仇敌，而信心也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那信心也能够叫我们在各样的代价面前，我们能够付得上代价，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个不能看见。弟兄姊妹，信心的重要啊！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是信心的祖宗。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只是在读一个很老很老的故事，读亚伯拉罕啊， 我们其实从他的身上，我们要读书存在我们身上要走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先读一节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就知道读亚伯拉罕跟我们有多么重要的关系。弟兄姊妹要熟悉亚伯拉罕的话，在新约里面有三章圣经是一定要配合的读啊。一个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一个是罗马书第四章，一个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三章是亚伯拉罕讲的最多的地方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罗马书第四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啊。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请我们再翻过来读二十九节，同样的是第三章啊。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承不承认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也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原则。亚伯拉罕在主的面前，当我们本人不能替代他，但是神在他身上工作的原则，他蒙福的原则，今天跟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凡是以信为本，凡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在这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今天读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不要觉得那么遥远啊，四千年前的故事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发生绝对的关系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亚伯拉罕的蒙召啊，亚伯拉罕的蒙召。那讲到召，在这里就讲到有召他的，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转变啊，他的转捩点在于神召他。同样的，我们再回到我刚才讲的，如果不是神发起，有没有所谓的蒙召？好，为什么会蒙召？因为神召他，神召他来把一个大的祝福，有人把个大的使命交给他，所以这一切从神开始的。那亚伯拉罕的蒙召啊，那什么叫做蒙召？就讲到他从这个世界，从属地，从一切不属神的里面，他被神召出来，为的是要来承受神的生命，神的祝福，为的是要来完成，来顺服，来完成神的旨意，这叫蒙召。他身上带着使命，他身上这个召在这里管理他的生活啊，所以这个人被神召出来。那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蒙召的背景啊。上次我们创世纪没有空讲到十一章，这些细节弟兄姊妹我也没有空去细讲了啊。就像我说的，每一章的圣经足够我们讲一堂甚至不止一堂的信息啊。夏娃对不对？啊，他们没有顺服所吩咐的，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第二步的堕落，该隐杀了他的兄弟啊，这个比吃东西又更严重，对不对？啊，亲自杀了神所造的，而亲自杀了他的亲兄弟啊，这凶杀在神家出现。而第三层的堕落，讲到创世纪第六章，凡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都败坏。他们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整个人类在神的面前充满了凶暴啊，充满了恶事，所以神用洪水毁灭了他们。啊，到了第十一章，讲到人类一个更深的堕落啊，叫做巴别塔的叛变。在这里十一章告诉我们，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示拿就是巴比伦的意思啊。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那在这里讲到人类整个联合起来啊，他们尽他们的力量想要来背叛神啊，因为他们在这里要造一座城，造一座塔，为自己传名，那换句话说以自己为中心啊，而且呢塔顶通天，有人说他们甚至存着一个意念， 为了怕洪水再来审判他们啊，所以要造一个最高的坛，然后洪水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朝上去。那你要知道，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神呼召这一班人是为了要得到一座有根基的城，一座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而巴比伦他们在这里也要造一座城，什么时候有真的，什么时候撒旦就出来一个假的，这是圣经上我们常常看见的原则。而这一座城，神所要的城，是用金银宝石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出来的，是圣灵十字架多年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而能够培育出的宝石。但是在这里人所造的城，他是说拿石头，不是拿砖当做石头啊，这是人工出来的东西，砖是人工做出来的，石头是天然的。那圣经上说到我们是神的灵工，是活石 living stone， 但是这一般人却是拿砖人工做出来的啊。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仿照那个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撒旦的诡计啊，就进到整个人的中间。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叛一个混乱的情形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蒙召的背景我们稍微先了解一下。那么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弟兄姊妹，神的召仍然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整个巴别的混乱，那讲到人在这里背弃神，而且在各种的方法里面，他们为自己造出各样的偶像。所以主耶稣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弟兄姊妹知道加勒底的乌尔就有点靠近现在的对，有点靠近现在的科威特，整个那个巴比伦的下面，就是伊拉克的底下啊，靠近波斯湾那边啊，那边是一个加勒底的乌尔。那神从加勒底的乌尔把他呼召出来。那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拜偶像最有名的地方啊。听说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的偶像这个数目就有几千个，就各式各样的偶像他们在那里拜。那甚至还有一个故事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爸爸也是造偶像的，呵呵啊，他是雕刻偶像这个做生意的。那是亚伯拉罕后来看见就是这么多的偶像，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他心中里面神也在他里面已经开始运行啊，有点像创世纪里面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神的灵就先在他里面工作，所以他这一切的偶像他就不满意啊。就有一天趁他爸爸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故意把这个偶像打翻了啊，或者故意把他这个好像吃的东西拿走了干什么，看他有什么反应。就第二天看他还是那副死相哈，倒在地上就倒在地上，那东西拿走了他也没反应，就他就觉得这些神都是假的，所以他心中也就很痛苦啊。而在他那里寻不到真神的里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啊，因此呢，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他的蒙召跟你我蒙召的故事很像，在世界的里面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而在我们虚空失明的时候，有一天主向我们显现，他吸引了我们。所以亚伯拉罕蒙召是在一个混乱的里面，而他蒙召是神向他显现。那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这样的看见神怎么样子的显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因为遇见的神，主耶稣吸引了我们，让我们起来走这条的道路啊。所以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保罗一生的前途断送在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主耶稣每一次向我们显现，神每一次在我们身上的显现，弟兄姊妹，一定给我们人生带来 turning point。 如果你今天正在一个很大的难处里面走不展，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更深工作一个最好的机会，逼着我们到主的面前去迫切的求他，我们仰望他之恩，我们求他来向我们说话，给我们显现。弟兄姊妹，当他一说话，当他一显现，当他又作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被神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那是一个大的转弯。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那神蒙召跟他的一个要求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个亚伯拉罕的蒙召啊，在加勒底的乌尔，那这一段的圣经并没有记载在创世纪啊，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啊。他讲到我们的祖宗还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啊，那这是亚伯拉罕 经历了第一次的显现，而那个显现让他答应了神的呼召，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那么神给亚伯拉罕蒙召的要求，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召的第一面，叫我们出来，叫我们出来。弟兄姊妹，今天人在主的面前得不到祝福啊！今天神在主的面前，那个神的应许常常没有办法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我们不肯